民主国家召开 AI 峰会，集结力量压制中国数字威权。微软再遇黑客，中国网络间谍网攻越来越频繁。建制派亦要讨，香港选委需申报配偶国籍和 BNO。缅北十万诈骗大军被劝回国，中缅边境防疫压力大。上海复星初始合约要台湾医疗记录，被坚决拒绝。大陆猪肉价格暴跌，第二大养猪企业上半年巨额亏损超过10亿。汶川深夜4.8级地震，唤醒2008年惨痛记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7月13号，十几个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在数字峰会上承诺要集结资源，协同一致，确保在人工智能科技方面，让民主力量走在中国威权模式前面。美国多名高官和国会领袖参加了这场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外界原以为数字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将会让新科技推动民主和人权，但第二次科技浪潮却见证了一场独裁政权的数字反革命。他举例说，中国的金盾计划催生了一个精密的国内审查机制和被防火长城封锁的互联网。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将考虑进一步审查美国对外投资是否助长中国的科技能力。美国最高军事和外交官员在峰会上表示，美国将联合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以符合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打赢这场数字科技争夺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各国政府必须帮助本国科技企业，避免助长中国的独裁。来自日本、印度、澳洲、英国、台湾、以色列等地的高级官员，以及包括欧盟、北约、经合发展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代表，以远程视频或亲自出席的形式参加了今次峰会。这次峰会还播出了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事先录制的视频讲话。唐凤说，在台湾，数字民主的意义是透明，是国家对公民透明。但是在数字威权社会，透明一词意味着要公民对国家透明。他还说，不信任自己也都不会被信任，所以台湾的数字民主总是从政府信任人民开始。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礼拜二报告说，公司的软件系统太阳风遭到一家来自中国但在境外运作的黑客组织的大规模攻击。这个是微软公司遭受的多次黑客大规模攻击中最新的一次。今年三月，微软电子邮件系统 Outlook 受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美国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的数十万个邮箱受到影响。美国媒体称，今次袭击来自一家中国网络间谍组织，他们利用微软 Microsoft Exchange 软件中的漏洞成功实施了袭击。调查发现，这个黑客团伙锁定美国军方的研发和软件领域的一些组织。太阳风软件公司表示，已经收到微软安全部门的通报，相关漏洞已经得到修补。最近两年，中国黑客对美国政府、科技企业以及疫苗研发机构的网络攻击越来越频繁。去年9月，美国联邦检察官对5名中国公民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对100多家美国以外海外的公司和机构进行网络攻击。美国官员称，这几个人似乎和中共情报部门有关联。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美国 Recorded Future 公司上个月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网络攻击部队是军队和国安部的结合，十几年来使中国从二线网络威胁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顶级网络威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科技项目主任刘奕思表示，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在过去10年取得显著进步， 他们是针对美国的间谍攻击的主要来源。中共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几乎杜绝民主派参选之路。不过留下来的亲共派亦压力山大。负责选举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将在9月举行，300多名选举委员已经收到一份资格审查表格，除了自己要申报多项资料，竟然连配偶国籍、是否持有外国居留权、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等都要填报。同时表格还询问申请人有没有和任何香港、外国、台湾的政治性组织有联系，如果有是什么组织、联系详情等，亦要申报曾经是否在外国或台湾政府部门、官方机构或情报机关工作，以及曾否在这些地方服役等。对于选委被要求填报上述详尽资料，林郑月娥13号说，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决定候选人是否符合参选及当选选委资格，如果对候选人资格有疑虑，将交由国安处调查跟进。信报政治专栏《香港脉搏》作者余锦然分析，多名建制派人士私下称，选委需申报外国籍是意料之中，但对于要申报持有 BNO 就感到意外。加上法例上未规定 BNO 持有人不准担任公职，政界人士认为政府收集 BNO 相关资料必然有所盘算。余锦然形容，新一届选委会的参选人需提供的全属个人敏感资料，未来会否有人因害怕被照 X 光而打退堂鼓，答案很快会揭晓。时事评论员吴志森在个人网台节目入面说，香港很多高官和建制派的配偶子女都有外国籍，包括林郑和李家超，很多建制派是两手准备的，正如大陆所说的两面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是逃难的民族。缅甸北部是中国电信诈骗集团的巢穴，官方称有至少10万人在这里工作。在中共的严厉劝返措施下，大量诈骗人员开始回国自首，不料因近期云南再爆疫情，从而为边境防疫造成很大压力。云南和缅北接口处每日都大排长龙，云南和缅北交接口每日都大排长龙。据 BBC 中文网报道，统治缅甸北部区域的军阀很多都是缅甸共产党的前成员，这里更似中国，货币是人民币，语言是中文，基础设施是中国制。报道说，中共自今年2月以来出手打诈骗，多地发出警告称，如果在缅甸的犯罪者不回国，子女就会被退学，用赃款起的房屋也都会被强制拆除。官方严厉的措施令到大量诈骗人员返回中国自首。据媒体报道，瑞丽的疾控系统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疫情之后他们都是24小时运作，就单单现在从缅甸回来自首的人员每日就有将近100多人，要跟他们做核酸检测，假如查出来感染新冠病毒马上就要隔离。该工作人员说，瑞丽市疾控中心有60多人，再加上聘用的40多个合同工，人手还是吃力。据网传图片显示，由于反国的诈骗犯太多，疫情防控没办法负荷，云南一个边境口岸被迫立起限量接受报名回国、每日限额150人的公告牌，被网友笑称这个是年度一大奇观。而中共为什么要将缅北10万人迫回国呢？推特账号冷山视频说，唯一的解释可能担心他们加入缅北军事组织，学识用枪，将来成为武装反共的力量，劝返他们同建墙的目的如出一辙。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敦促东协采取行动，使缅甸能终结暴乱并恢复民主。台湾想购买德国 BioNTech 疫苗，历经10个多月之后，12号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终于宣布销售1000万剂 COVID-19 疫苗给台湾， 不過，據美媒報導，德國 BioNTech 疫苗代理商上海復星醫藥上個禮拜同台積電及紅海達成疫苗取得協議時，上海復星醫藥曾經提出合約範本，要求取得台灣接種者的醫療記錄。不過，這項要求馬上受到拒絕。據路透社12號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指出，上海復星的這項條款立即引發台灣談判人員的警戒和擔憂。最後，再進一步洽談溝通後，上海復星才不再堅持將內容調整修正。根據路透社取得的上海復星合約範本，上面寫明復星或授權的代表應有審查接種過程的權利，包括查驗設施、檢視文件等。合約並指出復星有權搜集資料、訪問接種疫苗者。兩名消息人士強調，台灣民眾的個人資料絕對不會被送到中國，這個合約只是一份範本，只是作為初期雙方談判的一個參考根據。對此，台積電就表示，上述範本並不是他們最後簽署的合約。紅海創辦人郭台銘發言人劉猷彤亦說，接種者的個人資料絕對不會送到中國，都會受到嚴密保護，即使未來雙方交換的資訊亦都會完全遵照台灣政府規定，保護私隱權並只使用於醫療。有分析認為，北京企圖以疫苗促統，但中共的疫苗外交和戰狼的姿態已經令台灣民眾相當反感。最新民調顯示，有高達90%台灣民眾對中共的態度是無感、冷感及反感，亦就是中共的以疫促統在台灣收到反效果。大陸豬肉價格過度下跌，養豬企業因此持續虧損，中國前兩大豬企的上半年淨利潤預計都下跌，尤其是第二大企業正邦科技虧損恐超過10億元人民幣。7月14號晚間，2020年大陸生豬銷量第一的牧原股份披露上半年業績預告，預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盈利94億至102億元，但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2.83%。銷量排名第二的正邦科技14號業績預告顯示，預計今年上半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虧損12億至 14.5 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49.64%。 牧原股份和正邦科技的業績預報中都表示，公司業績受壓是受國內生豬價格下跌的影響。今年以來，大陸豬肉價格已經進入官方通報的過度下跌一級預警區間。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7月9日公布的數據，6月份豬肉價格一跌再跌，環比下跌 13.6%， 同比跌幅達 36.5%。 《華爾街日報》6月30日報導，在豬肉價格再次下跌一個星期後，中國政府計劃調整豬肉儲備。但是大陸民眾紛紛反映一個怪現象，儘管豬肉價格暴跌，但豬肉製品價格仍然居高不下，引發民眾質疑和不滿。7月12日大陸媒體消息，去年大陸豬肉價格飛升之後，肉包、熟食、火腿腸、香腸等豬肉製成品的價格亦隨之大升，但現在並未隨著豬肉價格下跌，引發民間出現吃得起豬肉吃不起豬肉包等肉製品的講法。14號深夜11:36，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發生規模4.8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屬極淺地震。地震造成都江堰強烈有感，成都、德陽、岳山亦感受到明顯搖晃。這場地震喚醒很多中國網友對汶川大地震的慘痛記憶。中共官媒央視報導，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規模 4.8 地震，震央位置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絕對位置是北緯30.97度， 東京 103.37 度，震波快速傳遞至鄰近人口集中的地方。除了都江堰強烈有感之外，四川首府成都以及德陽、岳山亦可能感受到明顯搖晃。汶川深夜突然地震，喚醒很多中國網友2008年汶川大地震記憶。不少人留言指出，震感真是很強，嚇死了。從2008年過後到現在，再次看到汶川地震，心情無比沉重。朋友圈上面都是地震願平安，震感很明顯了，今天晚上不敢睡覺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在5月12日，震央位於中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當時地震的規模達 8.2，破壞地區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震度可能達到11級。地震近一年之後，四川省政府報告稱，汶川地震在四川共造成68712人遇難，17921人失蹤。呢一節嘅越南新聞節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擊小鈴鐺訂閱或分享給你的朋友，亦是對我們的支持。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